第二条啊，第二大条呢，就应该要一直上知识听闻正法。在听闻正法之前，我们先要知道这个学习听闻的重要性啊。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学习佛法有什么好处？那就这样意思啊。这个呢是听闻正法当中分为呢一听闻正法的利益，第二小点呢是如何听闻正法。我们这个既然知道啊，这个听闻佛法有这么大的利益，那我们在听闻的时候，应该持有哪种的态度来学习佛法呢？下面说，瑜伽师地论，这里告诉我们，听闻正法的时候啊，与善知识所说的正法，应作无，我们这个听闻正法呀，要做五种的想法啊。第一，做保想，那怎样的做保想呢？下面说，我们从无始劫来，在三界当中生死流转，最缺的是善法财。我们在生死流转当中，不缺少金银财宝，什么原因呢？我们在下面呢，在前面好像也讲过，生死轮回当中，我们曾经也做过天上的皇帝啊，也许这个陈始皇吞并六国的时候，陈始皇就是我们的前身。无始劫以来呢，我们拥有过很多的高楼大厦，也拥有过很多金银珠宝，但是始终让我们生命没有办法超越生死。我们如果想要超越生死流转，那就是善法的功德财宝。所以我们缺少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缺少的是善法财功啊，善法财的功德。那这个善法财、法财功德，怎么样才能获得呢？佛法，佛法是能够于生死当中救拔我们出离三界的宝物。我们经常讲呐，这个世俗当中所有的知识，它只是让我们怎样更好的生存，或者让我们怎样更好的生活，但是对于生命如何从生老病死当中超越出来，世俗当中始终没办法。只有佛法能够让我们在生死当中超越出来。而且呢，这个佛法我们现在遇到啊，非常的困难，百千万劫难遭遇啊，现在遇到了。我们现在呀，好像看这句话啊，好像觉得很怪，就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怎么可能？大家如果仔细一想，你看，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还没出世，这个没有佛法。释迦牟尼佛出世之后，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12000年之后，一直要过56亿万多年，这个空间呐，多是没有佛法的。前前无始，后后无终，在无始无终的时间当中，佛法仅仅只有12000年的存在。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的佛法，那是非常的这个幸运的啊！你看，会这么巧，生在南赡部洲。这个我们这个佛经里边说的三千大千世界，有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呀。其他地方不一定有佛法， 我们现在正在这个中国，你其他的这个国家里边啊，不一定能遇到佛法啊，所以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现在遇到了。而且呢，凭借着佛法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超脱生死，正大涅槃。大家想想看，佛法是不是宝？哈哈，所以佛法是无上的至宝。世俗当中的金银财宝，最多的利益，它给我们一生一世，而且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危害。小偷、强盗，大家盯着你，你不小心呢，还可能有生命危险。你家里的金银财宝很多了，他不一定让我们得到真的利益。这个佛法的宝啊，越多越好，偷不走，拿不去啊。不单单今生今世的利益，生生世世的让我们得利益。金银财宝没有办法让我们不要堕落地狱、恶鬼、畜生。佛法的佛宝啊，让我们避免堕落地狱、恶鬼、畜生。我们如果打个比喻，如果给我1000万，把我人的身体换成猪的身体，大家愿意不愿意？那肯定不愿意，对不对？你看，你说这个金银珠宝重要呢，还是这个身体重要？但是佛法就可以让我们避免堕落畜生道，金银财宝没有办法让我们堕落畜生道。也说明啊，我们这个佛法比千万，比金银珠宝啊还重要。所以，这个佛法是无上之宝，今得听闻，应生极大的尊重心。所以，我们这个学习佛法的时候呢，你看，第一个态度，应该把佛法作为是最高无上的宝贝来想。我们现在遇到了，我们现在听到了，所以我们这个学习佛法呀，你看，第一个呢，就要认识到听法的利益，学习佛法的利益。第二呢，这个听到佛法的时候，应该以什么态度来学习？这个实际上啊，你看我们这一段内容呢，放在后面讲可惜的。我们刚开始开学的时候就应该讲这一段，大家这个听了之后呢，就不会跑掉了，就知道了这个听法的重要性。现在讲太晚了，好了，第二呢，做影响，当眼睛来想，那这个为什么把佛法当眼睛来想呢？我们在三界当中轮转呐，得到善趣果报的时候少，善趣果报，人道、天道。阿修罗道，我们的善趣的果报少，堕恶趣的时候多，恶趣地狱和畜生，那无论在善趣虽然少，或者堕恶趣虽然多，总的来说，不知解脱生死。这句话。我们说地狱鬼畜生道，他根本就没想到我要怎么了生死，他没有这个智慧，也没这个认识。那纵来这人道当中，你看有多少人呐，想到说生死轮回很可怕，生命非常短暂，生命是无常，预料不到的。我要让自己的生命超越生死，有这样想法的人有多少？很少。那不但说有这样的想法，付之于实际，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呐。他觉得这个当人蛮快乐的，钞票又多，天天喝喝酒，打打麻将，那过得很快乐。他根本就没想到说我要了生死啊。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这多是因为呢自己愚痴无知。是愚痴啊，没有智慧。 一讲到这里，大家就可以明白的，释迦牟尼佛他是个王太子，他为什么把一国之父九五之尊丢掉不要呢？你看他什么没有啊，金银财宝没有呢，还是老婆什么东西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呢，还是手头权力没有，他之所以把这个东西完全能够放下来的是什么原因啊？这个就是站得高看得远，对，这个就是思想境界问题。所以我们如果福报越是缺少，我们对于这些财色名位地利地位啊权力的就执着就越深，人家呢已经得到了这个国王的位置，把他丢掉，就像把他丢瀑布一样的，我们还刚刚还是这个老百姓啊，给我一个官来当过就很高兴，是不是？你看，所以说这个福报越小，这个智慧越少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执着就越深。福报越大的人，他什么都有了，还会把这个当做一回事吗？你看，就这个原因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啊，多是因为呢，这个自己呀、啊，这个愚痴没有智慧啊，就是因为没有智慧的原因呢，与善恶法不知取舍，哪些是对我们生命真正有好的？生命真正有好处的，这个是善法。哪些这个东西对我们生命是带来破坏的、带来损害的，那这个是恶法。这个善恶法，这个善恶法不是说三恶道的恶法跟三善的善恶法，对于我们生命有解脱作用，可以超越生死轮回的，这个是善法，让我们生命带来啊，生死轮回没办法处理的，这个是恶法。我们对于这个没有智慧的话呢，对这些善恶法不知道取舍，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啊？说这样的人呢，如盲人无影呐、啊。这个盲人与正道行道无能辨别。我们现在呀，虽然不是盲人，但是我们是开眼瞎，开着眼睛的瞎子。什么原因呢？我们对于这个正道是佛法正道，行道六道里面的轮回，六道里面的轮回，我们说地狱鬼畜生更不要说了，我们人道来说，一不小心呐、啊，一口气不来，生就丢失掉了。丢失了之后呢，就堕落于万丈深渊的三恶道里面去了。你说危险不危险？但是对于佛法正道啊，我们悉地佛陀无所谓。但是对于呢，这个我们生死无常的这个行恶道里边呢，不知不觉。原因在哪里？如盲人无影，虽然有眼睛呐、啊。我们把这个摆在我们前面的事实没有能力去辨别，无能辨别，没有能力去辨别，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我们在世俗当中有多少人啊，英年早逝，他不是缺少这个金银财宝，他就是缺少智慧啊。所以我们人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危险跟着我们旁边啊，我们生命对自己没有这个没有自主权。现在听闻正法，得到了辨别是非善恶的妙慧，如盲人眼开，应生无比的庆幸。我们要听闻佛的正法呢，才能够啊，才得到了有辨别是非的这个妙智慧啊。就好像这个盲人眼睛啊突然亮了， 应该以这样的这个想啊、哦、来听闻佛法。如果有这样想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心里面就有无比的庆幸了。生生世世啊，之所以我们的生命在生死轮回里面一直出不了，今生今世我们这个善根成熟遇到了佛法啊，所以自己自然会升起啊无比庆幸的心。所以把佛法应该当作引经来想啊。第三，做大殊胜功德想。我们把听闻佛法呢啊，就是有殊胜的功德。那为什么说听闻佛法有殊胜的功德呢？正法是得涅槃大国的因性。正法是佛法，佛法是让我们得到啊涅槃大国。这个涅槃分为小乘的涅槃、大乘的涅槃。我们听闻大乘佛法呀，将来是得到了大乘的涅槃之国。这个涅槃大国是靠怎么来的呢？是从听闻佛法而来。说听闻佛法是它的这个原因，将来的结果呢就正得涅槃。正得涅槃的结果是来自于听经闻法而来啊，所以称之为正法是得涅槃大国的因性。并且呢是证得三乘菩提的因性。我们不单单说是你想要证得成佛是要听经闻法，乃至于证得阿罗汉、证得圆觉、证得菩萨，这个称为三乘。三乘的菩提妙果呀，多是来自于听闻佛法，从学习佛法开始啊。所以听闻佛法呢，这个是因，将来证得三乘菩提之果，那这个是果。说为什么把它作为大殊胜功德想呢？因为现在听闻中法、听闻正法呀，就是已经得到菩提涅槃殊胜果法功德的因。那为什么这个性呢？性就是本，本体啊。这个证得菩提三乘菩提的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呢、啊，就是听闻佛法而来，说成为因性啊，这个意思。那既然我们种下这样的因，所以有听法呢，我们应该升起啊无上欢喜心。还有第四个，听闻佛法应该以怎样的想法？做无罪大誓愿想。我们听闻佛法呀，就能够消除罪业啊。那为什么这样讲呢？说闻的正法是证得菩提的因，我们已经这个听到的佛法呢，你纵然听过的时候忘记掉了，那没关系，你经历我们的引经耳朵，已经啊摄入到我们第八阿拉依识心品里面去了。所以这个经书里面这样讲：一闻圆顿佛法，永为金刚种子。他说，一旦我们听闻了这个佛法之后呢，就好像金刚一样，种在我们心当中，永远不会坏的，不会烂坏。将来善根成熟的时候呢，就能够发起来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听闻正法呀，现在虽未证得，但已得正法慧因。我们从善根来说，现在虽然我们还没修，善根种在我们心里面去了，这个第一啊。 第二呢，现在虽然在修或者还没证得，但是已经得到正法的慧眼，智慧的眼睛呐，就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好，这就得到正法慧眼，能与诸法如实抉择而修习止观。我们既然能够辨别的话呢，我们对于这些一切佛法的啊，就能够正确的这个选择辨别哪些法怎么修，哪些法怎么修啊？因为修行的原因呢，远离欲界和出垢罪业。远离这个欲界，欲界当中的种种这个财欲、色欲、名欲、利欲、财色名食睡啊，或者色声香味触，远离内无欲、外无欲的戒性和出垢的罪业，出垢那些贪心、蠢蠢愚痴，或者杀生、偷盗、邪淫，远离这些欲界和出垢罪业。我们之所以能够啊远离这些罪业，多是有听闻正法而来。所以下面说，因信即得，因生四月大德想。我们将来能够这个得证菩提啊，将来能够远离罪业，或者现在就能够远离罪业等等，多是有听闻了。好，第五，做明慧想。把我们所听到的佛法呀做光明想啊，能照彻事理。什么叫做做光明想能照彻事理呢？事指事物的表面，理指事物的本体，这个叫做能照彻事理。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没有学习佛法的人呐、我们看一个东西啊，只是从表面来看的。这个佛教里边，这个智慧啊，告诉我们，即空即假即中。这个我们看到的杯子就是一个杯子，我们禅宗里面有句话怎么说呢？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这个叫做能照彻事理。这个凡夫啊，我们看到一座山啊、这个就是山，这个称之为啊这个即假象。这个有智慧的人呢，看山不是山，这是即空相。看山是山，这个是外在的这个假象而已啊。这个看山不是山呢，所谓的山只不过是因缘和合而已，找它的本体是找不到的。看山还是山呢，外在的假象跟内在的本体它从来呀是统一的。那也就是说，佛法里边告诉我们的智慧呀、无论看什么东西，你要举一反三，不单单要看它的表面的东西，还得要看到它的本体啊。然后表象跟本体合起来，你看到一个东西，这样的话呢，不再为事法所迷。我们听经闻法呀，佛法里边多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的啊。好了，这里告诉我们啊，第一个呢要认识啊这个学习佛法的重要。第二呢，既然认识学习佛法重要重要的，我们以什么态度、什么个这个心态来看待学习佛法的内容啊，这是第二。那接下来第三，守护自心。 什么叫所缚之心呢？我们既然是遇到了佛法，遇到了佛法的传承人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让自己的心啊所缚好，不要让自己心呢升起远离三宝的这个烦恼心。所以啊，所缚之心，守好自己的心啊，啊，不要让自己的心呢远离三宝。那怎样的守护自心呢？我们首先要知道，人在世上啊，无常来的时候的生命或者事物财宝终须舍离，这个呢我们都知道的啊。无常来的时候，不单单说是这个外在的金银财宝，包括我们亲亲爱惜时时刻刻去保着的去珍惜的生命，最终的时候呢必须要舍离。我要舍离这个身体，身体也必须要离开我。我们对亲亲爱惜的生命都这样，何况是外在的金银财宝呢？所以啊，如果为这些事情而舍离三宝，断灭善根，它有什么结果呢？将来就会在一切事中经常为生老病死等六道轮回之苦所憋迫。我们刚才也分析过了，因为世俗当中的知识，它最多只是让我们更好的生存或者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它没有办法让我们生命啊超越轮回，超越生死轮回，没有办法让我们超越六道轮回。那如果是为了世俗当中的金银财宝啊，舍离三宝，而且断灭善根，以断灭善根的意思呢，从此跟三宝啊就没缘分了。如果跟三宝没有缘分，我们这个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春水虽多难活无根之草，佛法广大难度啊不度无缘之人。他用这个比喻说得很清楚，并不是说三宝不度你是因为没缘分没办法度，并不是水分不够不想活你，只是你草根根没有了。所以我们如果想离开三宝，跟三宝断绝关系啊，断灭善根，所以将来在无穷无尽的生死轮回当中，我们再也不会遇到三宝。如果遇不到三宝佛法的救济，那我们生命呢就会在一直在生老病死当中无数次的轮回下去，它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你看我们今生今世生命在生老病死六道轮回当中，我们这种模式啊，不单单说是情生情世是这样，如果不以佛法为解脱，我们的生命来生来世还是这个模式啊。所以说为这个六道轮回苦所憋迫。既然明白这个事情，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所以啊，应当要发大誓愿，下定决心啊，不管碰到何种原因，甚至失去生命，也不生舍离皈依三宝的心，乃至于戏笑当中也不说舍离三宝的语言。我们要做到这一点，这个叫守护自心。我们要学习佛法的时候呢，首先要知道学习佛法有什么利益啊。第二点呢，我们这个愿意学习佛法，对学习佛法的这个思想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认识啊？应该具有哪种的心。第三点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亲近三宝有什么好处，舍离三宝给我们将来世的生命会带来怎么样的一种灾难，要守好这样的心。那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条呢？这里讲到啊，人在世上无常来的时候，生命或物财 中虚舍利告诉我们，纵然是这个甚至失去生命，乃至于戏笑当中，戏笑开玩笑，开玩笑说我不皈依三宝了，好，我不学佛不净土了，你只开玩笑讲的话也不可以。为什么说你开玩笑也不可以这样讲呢？我们这个人的很怪的，既然动之于心，充之于口，就会种下一个恶根来，就种下一个善根来。咦，所以在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呢，这个有个故事啊，他们这个三个人呐，互相不认识的，到寺庙里面，到寺庙里面之后呢，这个刚刚那个寺庙的赵寺庙那个当家是说，啊，你三个人呢，帮我一起把地量一下。两个人拉信，一个人拿着这一头，一个人拿着那一头，当中呢有个人是量，就是他们这样三个人认识的。认识了之后呢，第二次呢你就投胎来当什么呢？当一家人，一个当老爸，一个当妈，一个儿子。所以这个佛教里面所讲的呢，这个起心动念，无论是思想上或者动作上面，啊，或者你嘴巴上面，多能够种下一个根来，种下一个缘分来。我们说这个缘分是怎么来的？这个缘分不是天生的，就是我们这样来的。所以呢，我们纵然在戏笑当中啊，我们也不说要舍离三宝的语音啊。好了，我们刚才讲到了，皈依之后如何听闻正法，那这里边呢，把它分为有几大块，一个呢是做保想，第二呢做影响，第三呢做大速胜功德想，第四呢做无罪大事业想，第五呢做敏慧想，这个第二点。那这个第三点呢，要如何守护自心，这里边啊告诉我们，皈依之后应该要注意的，一个呢是执持，一个坐持。那我们这个戒律里边啊，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执持，一个坐持。那我们这个三皈依虽然是我们居士的这个作为进入佛门的仪轨，那我们从戒的角度来说，三皈依呢，它通于这个化戒，也通于化教，也通于自教。那从自教来说，那我们必须要遵守这个执持跟坐持这两方面。那从执持来说呢，执持就是应该停止的这一部分，你必须要把它守护好，这个称为执持啊。那我们皈依三宝之后应该断的有哪些呢？第一，皈佛之后就不可以再去皈依，就不可以再去皈依啊其他的这个听某外道、听神鬼神等等啊。那这个是第一条，你应该必须要遵守。第二，皈法之后呢，就不可以啊这个皈依呢，就不可以故意损害其他的这个有情生命。那皈依僧之后呢，那就不可以呢跟外道啊共住。那我们其第一条，皈佛不再皈依听某外道，我们知道这个佛是最究竟的了啊，那所以不需要啊再去皈依其他听神，而且其他听神没有办法让我们真正的了生死。第二呢，皈依法不可以损害，故意损害其他有情。 那这个是符合我们佛法的这个慈悲之道。因为我们修行虽然现在还在三皈依的阶段，所以佛法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要善成无上菩提，要成佛的。我们佛法里边说呀，慈悲心者菩提根本，上成佛道啊不可以没有慈悲心。所以我们刚开始在皈依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到呢，不管你有没有受五戒，我们要做到不可以故意损害其他友情。那为什么我们皈依僧之后不再皈依不再跟外道共住呢？因为我们刚开始这个道心不够，你跟外道住在一起呢，很容易呢被这个诱惑被清除掉啊，我们并进能力还没有。好了，这个是皈依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做到的三种啊，这个应该要断的。所以应该断呢，如果这个要皈依，你如果是皈依其他听神的，我们不再去皈依啊。平时愿意喜欢故意损害其他友情的，我们就不可以再去损害。平时跟外道住在一起的，我们就不再跟外道住在一起，这个是支持。那我们应该要做的呢，第二是应该要做什么？坐持。坐持啊，皈依佛之后就是看，就看到一切佛像，无论这个佛像庄严的不庄严的，好的坏的，大的小的，在我们的心当中都要把它当作真的佛来看待啊，要生恭敬心来礼拜。那这个皈依法呢，那就皈依法之后啊，从此之后看到所有的佛经，无论是大乘法、小乘法、一部经、一品经乃至业经，纵然是残缺的经业，那都应该要恭敬，不可以买卖作为货物啊，不可能以经书啊来赚钱，应该放置这个干净的地方。那我们根据这个要求，说这个寺庙里边如果是卖经书，那显而易见的，你看这个是犯戒的，是不可以的啊。这个皈依僧啊，就是我们应该要做到尽到所有的僧众啊，也不可以分派别大小男女，这个出家人呐、啊，都要圣尊重。那如果不恭敬呐、啊，古大德告诉我们，这种对三宝的骄慢是放逸懈怠的根本。所以古大德劝我们呐、啊，你要谨慎啊，不可以轻视列比丘，做了什么都不为的比丘，我们也不可以呢这个轻视他。那我们这个如果轻视比丘吧，就不能得到解脱。那这个是修学佛法，这个圣人教导我们的这个修正次第。那我们修行从哪个地方开始呢？从恭敬三宝做起。所以叫我们慎勿轻视列比丘，一切不能得解脱。那我们如果轻视这个出家人的话呢，那这个是种骄慢啊，是我慢功高，是放逸懈怠的根本。如果对三宝如果不恭敬了，我们怎么可能得解脱呢？我们前面讲过，修行从始至终都离不开三宝的加持。那我们现在如果轻视比丘，那这个传承啊就断掉了啊。所以这里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我们这个真正的修行的话，要从戒律下手， 戒律第一个修法，那就三规的观，三规的修法。好了，这个三规修法呢，我们要分为这个做中修啊。那这里打个括号，既然坐当中可以修，那当然站在那里也可以修。啊，走路也可以修。那躺在那里可以不可以修呢？躺在那个地方，如果这个疲劳，那也可以修。如果本来就觉得很疲劳啊，那也可以躺在那里。所以这个修三规法呀，坐、行、住、坐、卧，那是都可以修的啊。那我们怎么修呢？下面首先把这个理念搞清楚啊。下面说，皈依三宝的最终目的是有两个，哪两个呢？第一是究竟的成就无上菩提之道，那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幸事获得平安吉祥。我们皈依三宝的目的无非是这两条，今生今世能够获得平安吉祥，来生来世将来可以能够啊成就无上菩提，就成佛永远了生死。我们皈依三宝这个唯一的目的呀，就是这些。好，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皈依三宝的这个效果呢，今生今世占三宝的传承的加持力，我们消除烦恼的罪业呀，今生今世就可以获得平安吉祥。那以三宝的这个传承加持，明白这个佛法的道理，来生来世将来就可以让我们生命超越生死轮回，这是我们皈依三宝最终的目的。下面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啊，是贯穿了佛法的整个修行。我们这个从凡夫到圣人，我们还没有在成佛之前，让我们每一生每一次都能够平安吉祥。还没有这个成佛之前，我们修种种佛法，就可以消除种种罪业跟烦恼，自然就可以获得呀平安吉祥。我们获得平安吉祥，你修行就有保障了，自然就可以更好的修行了。所以这两种啊，幸在平安吉祥跟来生来世成就无上菩提，它这两者呢，都是这个相互交织的啊，互相增上的，也就是互相促进作用。你看，我们如果这个修行经常听灾忍祸，那不单单说是我们没有办法修，躺在床上啊生病了你怎么修，甚至会信心也没有啊。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既要保证自己能够啊平安吉祥，也要保障自己呢一路能够啊发起菩提心，最终得到成佛，最终得到获得成佛。说这两个呢，是贯穿佛法整个的修行，但这两种的过程啊，无论是平安吉祥也好，无论是来生来世成佛证无上菩提也好，从始至终呢，离不开三宝的时刻加持。既然我们修行，无论是这个幸事的平安吉祥也好，将来是成佛究竟无上菩提也好，离不开三宝的时刻加持。所以我们要先得到三宝的传承，那就非常重要。我们想要得到三宝的传承和加持，所以啊，必须要反复修持三规法。
我们这个反复修持三规法，目的是什么呢？目的要把这个三宝的传承接上去。三宝的传承接上来之后呢，才会得到三宝的加持。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传承相当于定型一样，你想这里有亮光，先把性要拉过来，这个性接上去了，对上去了，这个才能够通定，才能放光。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我们想要得到三宝的加持，先要得到三宝的传承。三宝的传承能够迅速的接上，怎么办呢？那要反复修持三皈依法。三皈依法修了，传承有了呢，才得到这个加持。所以既有三宝功德的加持呢，才能转化现有的生命。那我们现在的生命是不是就可以已经很好了呢？我们现有的生命呢，或者是多病，或者是易老，或者是短命，或者是多灾，哼，我生命无常啊。或者呢，我们年轻的时候根本就是不懂佛法，不喜好佛法，等我懂了之后呢，喜欢佛法的时候，我们就70岁80岁了，想修也没有时间了。所以我们这个生生世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转化那个有缺憾的生命。那我们转化现有那些不圆满的部分，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一步一步的才能够增福消业，转凡为圣。我们这个修行修不上去，实际上来说是福德比较少。福德比较少是什么？那反过来就是业障比较重。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增福消业。增加福报，消除业障啊，我们才能够呢，转凡夫的生命为圣人的境界。所以最终得到最殊胜的境界。好了，我们这个坐当中修，这个修三皈依法呢，分为两部分啊。这个哪两部分呢？第一是请方便观想法。请方便观想法呢，就是在修三皈依观之前，我们容易会这个懈怠呀、懒惰呀，或者是散乱呐，把这些这个负面的心态呀，先要把它调好把这个调好了之后呢，那我们这个修三皈依观呐，就会比较就容易升起勇猛精进的心。那这样我们这个修行基础就会扎下来。那这个请方便观想法当中，属性是调整身心，那就是调身、调气、调心那第一个调身怎么调呢？听太智的大师在同盟止观当中告诉我们，他说这个要打坐的话呢，虚心安处，持久无烦。如果要打坐呀，必须心要把你打坐的地方呢先布置好这个叫做虚心安处。把这个布置好了之后，坐在那里很安稳，持久无烦，就坐了很久时间也没什么妨碍，也没什么妨碍也没什么妨碍。这个是第一点要注意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打坐，或者是当家夫，或者是双家夫。这个当家夫啊，那就当旁；双家夫那是双旁。括号里边说或端身正坐，这句话什么意思呀？你如果这个腿如果比较好，那我们就是双旁；如果实在双旁旁不了，那就是单旁；如果单旁还旁不了怎么办？端身正坐，那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这个古人叫我们必须要双旁呢？这个修禅定的这个姿势，我们中国人向来的传统只有单旁，没有双旁。双旁的修法，这个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双旁是我们佛教特有的传承，道教里边啊，儒家里边啊，它只有双，它只有单旁，没有双旁。那双旁有什么好处呢？双旁一打坐，这个心啊很容易会静下来。单旁呢，这个你是一只脚高一只脚低坐在那个地方啊，这个身体会不正，所以这个单旁比不上双旁啊。那如果这个单旁也旁不起来呢，那只能是这个坐在那里端身正坐，把身体摆端正啊，坐在那里。一般情况之下，如果是端身正坐呀，那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之采取的。这个端身正坐呢，你说不旁腿打坐，不旁腿去令这个禅定啊，我们这个心很难收得住。好了，这里告诉我们腿怎么放。接下来呢，双手解放于膝下，啊，两只手呢，这个安放好，放在这肚脐下面。宽衣带诸正身，无领坐直。那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啊，如果这个衣带太紧了，这个气血不流畅，打坐也会影响。诸正身，我们这个团身啊，不要这个前仰啊，前腹后仰，左倾右斜，无领坐时更有脱落。不要在打坐的时候啊，这个脚滑落下来，或者是衣服掉下来等等啊。停动之节，做七八许动。停动肢节呢，把这个身这个肢节呀啊，这个读下这个七八许度呢，那这个就七八次的意思。那智者大师这样讲呢，他只不过是原则性的告诉我们啊。那我们一般情况之下，这个停动肢节呢，是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左右三圈，右摇三圈，把自己的这个全身关节啊给它放松开啊。这里说的这个停动之节七八许度。那我们身体姿势呢，勿屈勿拢。这个勿屈就是这个背啊，这个胸口呢这个挂下来啊。勿拢呢，不是太挺起来也不可以，太弯下来也不可以。正头直颈，这个头啊不要偏掉啊，直颈要头颈要直。那这个正头直颈的，正头指向啊，像是这个脖子，它标准什么呢？灵皮对齐，自己的这个鼻孔对下来呢，跟肚脐一条线，不偏斜不低啊。我们这个头不偏在一边， 啊，不携带一兵，也不要太低，也不要太矮。这个坐下来之后呢，不得稍动。那既然坐在那里的，不要去动来动去。无筐即过，四身挑下。这个筐呢，打坐坐在那里，随随便便。挤呢，把身体是绷得太紧了，宽则太宽松，太松了，你把自己这个太放松了，这个靠在墙上，哎呀无所谓呀，太宽松。太挤呢，反而身很僵硬，哦，这个好像力气把它停下来，这样不可以。太宽太挤呢，多是卧姿，所以叫做无筐即过，四身挑下。我们这个身体呀、要这样的调节才是正确的。好了，那这里呢告诉我们这个调身在正式修三归一观之前，这个调身怎么调？那这里呢讲的比较简单哦。我们到时候讲25方病的时候呢，还会详细说明这个调身、调气、调心怎么调啊、第二呢是调气，生气调仪，起次调气。我们这个身体调好了之后，接下来要把这个气息调好。那为什么要把气调好？我们稍微有修禅定的这个经验的人就知道气如果没有调好，禅定修不上去。气如果没有调好，心也会散乱的。这个气跟我们心有直接影响。大家平时没有修禅定的时候呢？好像这个气跟我们这个心无关的，你在禅定当中稍微练习一下，你就会发现，气跟心如果不协调，你这个禅定就没办法修下去。那我们这个气怎么调呢？下面说，行者观想自己身上百脉不通之气，这个。百脉不通这个经脉堵在那里。我们把自己身上经脉不通的地方堵住，那个地方的这个气心光想。还有呢，身上寒热湿邪气，这就是应该说是寒湿热湿邪气。我们这个湿偏重，有的人是寒湿，有的人热湿。把这些寒湿、热湿的这个邪气要把它做观想。这个还有呢，我们这个身上的烦躁，你如果一打坐就很烦躁，或者自己心情很不爽，这是一种。还有呢，以及无始劫来所造的一切罪业之气。那我们这个气那就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有实体的百脉不通堵在那里的气，第二呢，身上的寒湿热湿种种的邪气，那这两种气呢是有实体的，还有两种气呢，一个是无实，我们这个感觉自己心里烦躁这个烦躁气。还有个呢，无始劫以来所造的罪业之气，这个是虚拟的把这两类的气呢，我们把它观想，全部化为黑气，开口吐出，开口吐气自知而出。所以我们在打坐，身体调好了之后呢，接下去那就是这个。调气了，调气要把自己的经脉不通、寒湿热湿邪气、心里的烦躁，还有呢这个无始劫的罪业，全部把它观想成黑气从嘴巴里面轻轻的吐出来，口吐三，这个开口吐气，自知而出。什么叫自知而出呢？自然的、很放松的把这个气吐出来。 那我们这个吐气的时候啊，大家注意的，这个自然，那就是很轻松。我们这个吐气的时候呢，不是有，不能有声音，不是说，啊，那这样不可以，就是不单说别人听不到，我们自己也听不到，就非常轻柔的轻轻把它这个吐出来。那我们这样观想的时候呢，你这个气吐出来需要鼻子心纳清气，鼻子要心纳清气啊，鼻纳清气，然后是口吐晦气。那你说我们这个用鼻子呼吸，用嘴巴吐气，或者用嘴巴吐气嘴巴吸气，那可以不可以？我们最好做到的是以鼻孔纳气，嘴巴吐气啊，不要用嘴巴来吸气。那什么原因啊？我们这个鼻孔本身有鼻毛等等，它的功能呢就有这个过滤空气的作用，不让这个气吞啊直接进到我们的肺部。所以我们这个吸气啊，应该是用鼻子来吸气。那我们现在观想鼻纳清气，口吐晦气，要多少呢？三次截止。这个三次啊，也是大概数，不一定说三次。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气比较蒙蒙的、烦躁，那你多吐几颗，多吐几口，感觉自己心静下来。那如果觉得这个本身就心里比较清净，我们一次两次也行，不一定说要三次四次五次，说这个三次的这个是大概的标准。好了，我们这样呢弄好了之后啊，接下来呢啊，起自行者，这个修禅定的人啊，要观想空当中释迦牟尼佛以及智者大师历代祖师顶上啊梵大光明，照射皈依师身上，皈依师身上呢，从顶上放光，照射行者身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修三皈依观的时候，心要光传承。那我们传承是怎么来的呀？我们这个居士，这个跟哪个师父学习，或者拜哪个师为师父，他是你的传法师。我们皈依师实际上就是自己的传法师。他把这个佛法，把佛法传承给你，让告诉你怎么修的。所以我们这个传承往上面顶呢，我是皈依师父的啊，这个师父上面呢、啊，这个一代代的这个祖师上面，最后就追溯到佛。当然了，我们如果一代代的光修，那这个肯定呢是这个光想不起来的这么多。所以我们这个选择呢，这个皈依师啊，这个然后呢，这个祖师啊、哦，然后呢是这个释迦牟尼佛。那这个为什么代表这个三宝的传承呢？大家平时应该知道了，我们说皈依三宝，三宝的话有多少啊？我们不单单说皈依释迦牟尼佛为佛宝，同时也皈依了阿弥陀佛、西方阿弥陀佛、东方药师佛、南方宝生佛、北方成就佛、下方狮子佛、上方梵音佛。我们皈依佛的时候是皈依十方诸佛如来，那不是说皈依释迦牟尼佛一个人。皈依法的时候呢，是皈依所有诸佛如来所说的法。皈依身的时候呢，是皈依所有无量无边佛菩萨的行圣身，不单单是皈依一个人。那不得了啊。所以啊，我们这个礼宾呢，这么多佛当中，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本师佛。那我们现在学天台宗，天台宗是我们本师法。那我们现在皈依这个师父，这个是我们是这个本师皈依， 这个本师生，本师佛，本师法，本师生，它就是代表了三皈依的传承，是这个原因。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本师佛，我们要观想释迦牟尼佛。那天台宗是热大师，他是祖师，他代表这个本师法。那自己的皈依师呢，是传承传法给我的，这个是本师僧，佛法僧三宝啊，是这样来的。好，我们要这样的关系。咦，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有很多的人呐、啊，他在学习这个看佛法的时候呢，他只强调了呢前面这一部分，他不知道下面这一部分。他说我这个皈依的时候呢，既然皈依佛是皈依十方佛，皈依法是皈依十方法，皈依僧是皈依所有的出家人，那不是一样吗？那不一样的。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他是教主，他是我们的本师佛，我们学这个法，这个法是我们本师法，我们在这个师父经面得到传承，这个是自己的本师僧，因为所有的僧宝都是我们的师父啊。师父这么多，到底哪个是你本师僧呢？皈依师僧是你本师僧。我们现在这个中国大陆啊，我们这个汉地呢，我们大陆上没有这样做。你如果在韩国或者台湾，我们中国呀，这个没有这样去提倡啊。韩国跟台湾，我听说他怎么这个，他是有什么现象的？他如果到这个寺庙里面是天台宗的，你学天台宗的，他绝对会跑到天台宗寺庙，他不会跑到华严宗、禅宗、三论宗、净土宗。修净土宗法门的，他只是跑到净土宗道场，他不会跑到天台宗、净土禅宗、密宗。那他那个，我当时也很郁闷，我说他这个怎么会行得起来呢？后来有一个在国外留学的一个出家人啊、哦，告诉我，他说他因为是根据这个三皈的这个本师僧、本师佛、本师法、本师僧行起来的。也就是你在皈依的时候，你皈依了这个道场，他这个有个条件给你限定死的，你只能往这个道场里边，或者是这个道场的支派支脉你可以走。所以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为什么这个韩国哦，或者这个朝鲜啊，韩国这个台湾，他们怎么会形成这个现象？那我们为什么大陆上没有这个现象？这个真的是，这个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大家看看啊、哦，在过去我们佛教很衰弱，这个佛教在社会上影响不大，这个第一。第二呢，我们中国是农业大国，特别在近一百年以来，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国情啊，中国的这个国势很衰弱。出家的那些出家人呢，几乎都不懂得佛法。在民国年间的时候，这个太虚大师在金山寺要提出这个教材改革。教材改革呢，就是把寺庙的这个钞票拿出来，全部要办学校。啊，这个时候金山寺啊，当时的出家人有300多个。大家都不同意，然后这个太虚大师啊很生气，他说你们如果觉得这个不应该这样做，你们300个人当中，你能不能写封信？你看我们一个寺庙里边，民国年间这个金山寺大统领300多个和尚连一封信都不会写，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呀？在佛教里边，如果人才凋零衰落到这个程度，你想想看，他怎么知道这个三皈依的内容的修法？他知道不知道？也不知道啊、哦，知道的有没有的？当然也有，这个很少的一部分的高僧大德。 所以这个皈依法，什么叫皈依师？皈依这个本师佛、本师法、本师僧，那这些呢他就搞不清楚还有呢，这个以讹传讹，错误的传法。他说这个皈依怎么皈依呢？男的三个，女的一个。也就是说，你要皈依的，他的意思呢，那必须要拜三个男的师傅，还得要拜一个女的师傅。我当了30多年的和尚，然后呢，我应该说从16岁开始就到佛学院去读书去，毕业了之后，这个读了10来年，毕业了之后啊，一直就创办这个培训班，我自己在这个佛学院里面教课，我可没有在这个佛教的经典里边找到这样的一个依据。皈依必须要皈依三个男众，一个女众，我不管在哪个经书里面没看到，所以说我们这个大陆上呢，有很多事情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这里讲到啊，你这个要得到这个传承，我们为什么要观想这个释迦牟尼佛，然后观想智大师，再观想皈依师生呢？皈依师就是我们自己的传法师，就是我们的这个学法师。啊，是传法的师父，这个呢，所以我们要这个传承啊，佛在照到智大师身上，智大师呢，一边是表示法的传承，也表示这个僧的传承，僧法的传承，然后从皈依师身上把鼎盛的光明呢照到自己身上，好了，这样的这个传承呢就接上去了，啊。那到自己身上之后，应该怎么观想呢？从顶上静静平满传身，这个我们这个光明啊，照到自己身上，啊，照到自己顶上，慢慢的这个灌注、灌注、灌注、灌注4支百合啊，这下来灌注。下面说观想所放的光明呐，殊是如何？你觉得自己光照到你身上，觉得非常舒服，非常柔和啊。从顶上而落，遍满全身之后，最后呢，皆止于丹田。把这个灌注全身之后啊，后来就观想丹田。那这个观想于丹田呢，这个指的是男众啊。这个有的人认为呀，这个女性呢，不应该关在丹田，应该是关在檀中。那这种说法呀，正确也可以，这个不正确也可以。如果正确可以的话呢，我们智者大师说，这个系原子里边啊，它有5个地方可以啊，发际、鼻端、檀中、丹田、脚底的涌泉，5个地方。说这个5个地方啊，都是一条线上，可以的。如果说不一定正确呢，因为我们在智者大师的法本里边，没有这样特别强调这个女性一定要在丹田，那一定要在檀中啊，所以这个可以做个参考啊。那我们这样观想啊，这个跪在丹田一次就可以了。那这里边呢？我们这个观想的时候啊，那还得要有影子，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不一样。如果身体虚的，那你要观想补气；如果身体这个死满的、死的，那你可以观想这个泄气。比如说，你这个火气很大哦，那你就观想清凉之气；你如果身体比较虚寒的，那你就观想这个热气、热能。如果是肝不好的，打个比喻，同气相求，肝五行里面属于黄色，属于木，那你就观想啊，清者光属于清。好，这个脾胃呢属于土，那属于黄；那如果肾属于黑，那这个心属于红，那根据自己的这个心肝脾肺肾的这个虚实，你这个观想自己光明。那这样讲法呢， 这个我们在天台中的这个法本礼宾啊，我也没看到。但是我过去在我自己法师请命的，这个是口耳传承，他这样告诉我的啊。所以我这样讲呢，大家也可以当个参考。那如果觉得你光想不起来，那你就是光想啊，就是这个光明照在你身上很柔和很舒服，灌注自己的四肢百合，最后呢放在丹田或者放在坛中就可以了。那我们这样的光想目的呢，是获得传承之后就能够得到啊加持力。在每一次修行的时候，我们心光想释迦牟尼佛，在光想天台寺大师，在光想自己的师父，在光想呢把这光明照在自己身上，这样的一种这个传承接上去之后，在修产生的过程当中呢，那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加持。那这样的这个修法呀，本来呢大家无论在诵法华经也好，在拜佛也好，多应该呀心这样做这样的观想，这个多是啊得到这个三宝的传承的加持的一种方法。不一定说打坐才这样观想，我们不管修哪个法多应该呀是这样的观想下来，这个很重要啊。好了，这个调身调气之后，那这里呀这个调气到底怎么调呢？我们只是告诉我们开口吐气那真正调气怎么调呢？我们在进入25方病的时候呢才会有详细的说明那这里呢是因为是刚开始那我简单的就这样的这个说一说。